好，弟兄姐妹、朋友们，祝你平安。谢谢大家，1到22节都读了。好处是你们看到有 slide，你们就继续读啊。其实前面说只读了前面6节，你们已经把22节都读完。那你们继续读的话，看刘飞也很为难。我想打断你们读得很起劲的这个心情，不过呢，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听啊，这个slide 啊，只是这个只是一个做个参，让大家来看的哈，但是主要的是要来听。那我们这个今年呢，到从去年开始9月份，我们就在看这个罗马书啊。罗马书很多人都知道，1到8章前面在讲到福音，是不是？我们如何得救？后面12章到16章这样子在讲到什么？生活的一个应用。中间9到11章，很多人就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在那里。那今天呢，要跟大家来一起看这个9到11章，我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谈啊。那主要讲的是以色列人的救恩。那大部分人听到讲以色列人的救恩，跟我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要读这一段经文？这是很重要的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神。另外，就是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只是想到说神要怎么来这个安排我的计划。而我们完全忽略神的计划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读经读到某一个地方，我们就没兴趣，因为我们只想到说跟我什么关系？如果我们是宇宙的中心的话，你可以问这个问题，但是我们不是神啊，他是宇宙的中心，我们要知道神他在做什么，而他做的每一件事情，虽然看似好像没有关系，但是让我们确实更明白，我们信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，最终都跟我们大有关系。所以今天有一些的历史，有一些的经文，我们要从这些的神的作为里头来认识我们这一位神。我们要从第9章的第1节看到第11章的最后1节。我知道第11章后面我们下个星期再读啊，所以后面的那一段我不会讲太多，但是我要稍微让大家来思考，为什么神如此的拯救我们？我们来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才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，是你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在这里，能够认识你。能够在基督里，能够与神和好。主，我们在这里能够看见主，你说，你的作为，你拯救的作为，在十字架上的大爱，帮助我们能够仰望你，能够认识你，好，让我们能够来跟随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请大家打开圣经。打开圣经啊，我会有 slide，但是 slide 上面的经文没有很多啊，大家需要打开圣经。罗马书第9章，罗马书第9章第1节。今天的这个标题啊。叫神的话没有落空，神的话不落空。我们先来看第9章的第1节，1节念到第5节，我们一起来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我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，给我做见证。我是大有心里时常常。为我的心。 他们是以色列人，那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祝愿。那是万有之，对，可生者。好，一开始你们要读可以继续读下去，第一节到第五节啊。他保罗在这里他就开始说："我在基督里要说真话。"他的真话不说谎言是什么呢？他说："我的良心有圣灵感动，给我做见证，见证什么呢？"见证就是他内心里都有极大的忧愁，他心里极其的伤痛。他忧愁什么？他忧愁的是为他的以色列同胞，因为他们不信。第三节说："我为我的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我自己被咒诅，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"他的意思是说，我宁可我自己被咒诅，我自己下到地狱啊！如果能够换来我的同胞弟兄们啊，以色列人得救的话，我也愿意。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你对于圣经的旧约的历史，你就清楚，神当初造人，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，就得罪神了，死亡就临到。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的后代到了这个挪亚的那一代的时候，全地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的，人内心里头的邪恶跟罪，在人的思想里头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深知的。我们可以表面上做得很好，我们可以行为上做得这个挺不错，但是我们内心里面常常想的是见不得人的事情。我们晓得我们内心里头的光景。那时候在挪亚时代的时候，《创世纪》在第六章的时候就讲到说，人一切终日所想的都是恶，神就要审判临到这地上，所以就拆了挪亚，造了一个方舟。有人觉得这个是个神话，我们这里有一个方舟的这个博物，在 Kentucky 啊，如果你有兴趣，你可以去看啊，参观一下。神拯救了一家人，但是那一家人最后繁殖下去之后，人又开始起来什么敌对神，就是巴别塔的事情。那是在创世纪第11章，一群的所有的人类都在一起，他们都说同样的话。所以他们就一起要造一个巴别塔，要通天，要与神作对。他们要传扬自己的名，他们不愿意信靠这位神，造他们的神。人的罪就是与真神作对，不认他为我们的神。人宁可拜假神，也不愿意回到我们真正的天父那里，就那样子，人类就敌对神，神就改变了他们的这个口语啊，就带来许多不同的语言，人就分散。就在这分散的人群当中，神再一次，这一次拣选的亚伯拉罕。你记得哈，第一次神毁灭的时候，让挪亚一家人，那地上只有一家人，让他们重新开始，好好的跟随神。但是，一家人最后到了几代之后，就变成巴别塔的那个对神的一个反抗造反。这一次呢，是全遍地都是人，神没有把他们都毁了，但是在许多的人群当中，拣选了亚伯拉罕。所以，跟第一次是把所有的人都毁了，挪亚一家人只有他们忠心跟随神，让他们来开始。但这一次呢，就让所有的人继续悖逆神，但是在里头拣选了亚伯拉罕。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？因为他不配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他根本就不配 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？因为在以色列人在全体里头是最小的，他就要选那最弱、最差的。有时候我们啊听到这个圣经的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们中国人会说：为什么要选以色列人，不选中国？中国比他们差吗？就中国就是不比他们差，所以神不拣选我们。若比他们差，神就拣选我们了。神拣选那最差的，神总是拣选那最弱的。要叫所有那些自以为厉害的人羞愧，这是神一样一向的作风。但是最弱的最后也骄傲了，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我们认识神啊，别人都不认识。神原来是差他们去把福音传给全地的人，但是他们却把它占为己有。所以后来耶稣基督来指责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人心刚硬，不愿意认识神。就来到第九章第一节，在这里保罗说耶稣基督的拯救来了，可是他自己的百姓不信。他在这里就说到：我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。他也许在传福音的时候有许多的外邦人信主，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的犹太人信，但是比起来的话犹太人少的可怜。他就在那里伤痛忧心，为我的弟兄，我的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那第四节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，原来有神儿子的名分，原来有神的荣耀，神还跟他们立了许多的约律法，还有给他们许多的礼仪，甚至给他们很多的应许，有关以色列人的应许都是他们的。可是他们现在都不信了，都灭亡了。所以来到第六节，第六节我们来念第六节，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吗？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吗？第六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，神的话是不是落空了？你看神在旧约里面拣选了以色列人，把他成为自己的百姓，最后耶稣来的时候他们还否认了耶稣，还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神救了一批人，当初在人群当中救了一批人，借着亚伯拉罕带出了一个国家啊，一批的百姓。神现在这些百姓都被神弃绝了吗？神的话在旧里面讲了那么多，都落空了吗？有没有落空？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在讲这一段话。你跳下去啊，跳到第十一章二十九节，我们跳到第十一章二十九节。第十一章二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因为神的，因为神的恩慈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在第十一章快结束的时候，保罗又说：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他就要证明一件事情：神的话没有落空。这是他开头讲的宣告的一句话，到最后结论的时候，他再一次说神的恩赐和选召，神对以色列人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，以色列人并没有被神弃绝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第九章啊到第十一章的前后的这个很重要的一句话，神的话没有落空，神的选召没有后悔。然后我们就看到接着第六到第十三节，我不会每一节都念，要帮我们时间，我单单念这个经文我就可以把时间用完了，然后就下台了。所以我们不会每一句话都念，大家要稍微自己看一下。为什么神的话没有落空？ 保罗在第六节到十三节就说，神的话没有落空，因为从一开始，神拣选以色列人都是按着应许拣选的，从来不是按着你生出来是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。第六节呢，你刚刚接着后面说，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也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这就是说，肉体所生的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从一开始，神就不是完全按着说，只要你生的都是我的百姓，神是按着那个应许所生的。然后他就接着就讲到这个以撒啊，跟这个以斯玛利。以撒是神应许的，以斯玛利不是神应许的。虽然都是亚伯拉罕，从亚伯拉罕那里生的啊，但是只有以撒要成为神应许的后裔，神所应许的，神话语所应许的才是啊。然后来到这个雅各跟以扫的时候啊，你说前面的那个不算，因为一个是小老婆生的啊。那以撒啊，以扫跟雅各都是同一个父母生的，但是神只拣选了雅各。第十一节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神为什么拣选雅各而不拣选以扫？他们两个是双胞胎，以扫先出来，雅各晚出来。为什么神只拣选雅各？为什么？因为雅各寻求神吗？因为神看到雅各后来把神抓得很紧，所以神就拣选他吗？为什么？你读第十一节，因为要显明一件事情，神拣选人不在乎人的行为，只在乎招人的主。我知道大家读经文总是讲说雅各身上的优点有一些优点，以扫是没有的。我们总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justify， 就是来说为什么神拣选他。可是经文讲得很清楚，不是因为他的行为，只是神要显明他招人，不是按人的行为。为什么神招人不按人的行为？这不是很不公平吗？一个人很努力的读书，一个人不努力的读书，然后神偏偏选不努力读书的啊！再打个比方啊，这不是很不公平吗？我们这个问题背后的假设是很努力读书的是有资格的，问题是没有一个人的行为你再怎么努力都有资格的。当你认为你努力之后你有资格的话，你会骄傲，因为你认为你按着你的资格进去的。但是对神来说，完全你再怎么努力都没资格的，然后你还要按着你自己的行为骄傲的认为自己有资格啊，那是更可恶的事情。所以神就在人善恶还没分明出来的时候就拣选人，不是神霸道，是要人明白一件事情，不管你做的再怎么样，你都不合格，你唯有要依靠那拣选神的啊，拣选人的主。十二节，神就对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 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属我爱，以撒以扫是我所恶的。这个犹太人的语言你要了解，他只有爱跟恶啊厌恶啊，他没有说比较爱跟比较不爱，所以他要表达一个说我比较爱他，比较不爱他的话，他就说我爱这个恶这个啊，不是说神恨以扫，神并不恨以扫，神也给以扫许多的祝福，而是说比较起来，雅各是他所拣选的。你说还是不还是很难明白啊？为什么神要这样子拣选一个人，不按着人的行为？因为我们把我们的行为看得太高了，认为我们能够看着我们的行为有资格做一些事情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对神来说，100步、500步都是差的，他就要我们完全谦卑下来，晓得说我们完全不能靠自己，这是他所要知道。要我们人知道的，所以他就拣选雅各，也不是因为差，他差，也不是因为他好，他就在善恶还没分明，分出来之前，就拣选了雅各。你今天听到了哈，以后你们离开这里，查经，到任何一个教会去搬家，到另外一个教会，再查同样的经文，为什么神拣选雅各？你就说圣经已经讲清楚了，你不要把雅各的身上的长处来做神拣选他的根据。就算是雅各身上有长处，也不是神拣选他的根据，因为保罗说得很清楚，不在乎人的行为。不是因为雅各把神抓得很紧，神就拣选他，而是神要表达一件事情，我们人无论怎么做都没有资格。人的善行啊，在以赛亚书说就好像污秽的衣服，最好的一个人也的身上的行为都是污秽的。我们看不出污秽，因为我们内心里头是看不到那个真正圣洁的神是个怎么样的神。你要认识到这位真正圣洁的神，你就晓得自己身上再怎么好都是极其的污秽。你有没有这样子感觉到自己的罪的问题呢？那就为什么从一开始他就讲到说唯有应许的儿女才是后赐，其中要证实一点的，就是我们完全不能靠自己的行为，完全是靠神的恩召。后面呢，你开始慢慢觉得这段经文前后都有一个呼应，后面又再一次回到以色列，之后他会跳出以色列的这个故事，但是后面又回到以色列的这个有关他们救恩到顶峰在哪里，在25节到28节，这是下个星期我们会读的啊。我们一起来念，现在先来念一下25到28节。来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己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某天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，要求雅各的。又说我除去他的罪的时候，那就是就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缘故是仇，就拣选说他们为到最后的时候，他就说我有一件一个奥秘我要你们明白的，就是以色列有一天全家要得救。前面讲的是他的救恩的起点，一开始亚伯拉罕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认识到不是所有亚伯拉罕生的都是他的儿女，唯有神所拣选的应许的才是。 到了后面是以色列人这个救恩的这个顶峰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将来这个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之后，以色列家要全家得救。我相信你们对这一段有很多的问题，什么叫数目填满？什么叫以色列全家得救？参加我们星期五、星期六的团契，我们可以来讨论。所以这个我先撇在一边啊，我们继续看下去啊。当第九章开始讲说神的话并没有落空，因为从一开始神就只拣选那一些他应许的，不是靠着行为，也不是靠着肉身生的，是靠着神所呼召的，清楚吗？换句话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不是靠着关系，不是说我的孩子就是基督徒，我们也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，我做得够像基督徒就是基督，不是，我们都是靠着什么？神呼召我们信，我们回应神的呼召，我愿意认罪，相信你。从一开始。就他说，神的话没有落空，因为从一开始，神的救恩就是那样子，就是那样，神所招的才是属神的。这是第二层，你再进去的话，在14到26节就讲到神叫。发了完，心刚硬。这段经文有些人读得很难受啊。我们先不解释为什么，我们就解释他在讲什么就好了。有一些神的作为我们不一定懂的，但是我们只要了解他在讲什么啊。我不需要，意思是说不需要为神来解释。神做了事情，你清楚了就知道了啊。14节，我们来看第14节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，因他对摩西说：“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”这句话很清楚了哈。神说神没有什么不公平，神在罪人的当中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有一天你开车在路上。走到一个十字路口，红灯，你停在最前面，你车子旁边有一个人坐在那里，拿个牌子，说我已经好几天没东西吃了。那平时呢，你都没有去注意这些事情，那天你看了他，你就准备要帮助他，你就拿出20块钱给他，你一拿出来的时候。忽然之间，哎，那不所有在十字路口的穷人都跑来你的，假设有办法跑到你车前，你为什么只给他不给我们？不公平啊！你说钱是我的，那我要帮一个人，要帮两个人，要帮所有的人，是不是公不公平的问题啊？这是我要帮的啊，也就是说，所有的罪人。我们离弃神的人，我们都是得罪神的。我们面对现在的光景啊，都是我们应当啊该受的。但神在当中怜悯了谁，就怜悯了谁，这不是公不公平的问题。神在这罪人的当中，所有不配的人当中，特别拣选那个特别不配的，也不是不公平，是神的怜悯。所以16节一句子。此看来，这并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这个还可以理解，神要怜悯，就怜悯吧。17节的话，我们就开始碰到问题了，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王说：“我。”将你兴起来，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，要并要使我的名 传遍天下。如此看来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那我们都是该罪有应得的人，神怜悯我们，怜悯一部分的人，不怜悯所有的人，他要怎么选就怎么选。那这里还说他叫法老王刚硬，这个很难想象，法老王都没决定，都不知道他有没有决定自己要不要刚硬的时候，神就叫他刚硬。所以十九节就有人说，这样你必对我说，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？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你叫他刚硬呢，又不是他要抗拒你的旨意的，你为什么还指责他呢？二十节保罗怎么说？保罗并没有说，你要知道法老王在他还没刚硬之前，他本来就应该受死的，因为他本来就已经在那里这个欺压以色列人了，他没有这么解释。这可以是一个解释，很合理的解释，也的确是这样子啊。法老王在还没刚硬之前，他欺压在他国中做奴隶的，所以神叫他刚硬，也是他罪有应得的。但是保罗没有这么解释，保罗不是说这个理由不充分，但是保罗没有用这个理由。保罗说什么？二十节，你这个人呢，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照他的？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的泥拿另外拿出一团做贵重的器皿，又拿出一团做卑贱的器皿吗？这句话听得很难听，是不是？你这人，你是谁？你竟敢这样子跟神讲话？神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对不对？啊，很多人点头啊，都是已经在这里学乖了啊。问题啊，神，我告诉你，保罗可以把法老王的问题指出来。神让他刚硬之前，他已经在欺压许多的人。他怎么欺压？你去看出埃及记第一章、第二章。在神告诉这个摩西说，我要让法老王刚硬之前，不是说他心里先刚硬的，他心里先刚硬，那个也可能是神让他刚硬的。但是在他还没有那个刚硬之前，不管是自己刚硬还是神让他刚硬，就不管经文是哪一个先，在那之前他就已经在欺压还在国中的以色列。所以他要这样子被神来讲说，我要这个让你心刚硬，让你受刑罚，那是应该的，他该受的罪。但是我在说，保罗并没有用这个理由。保罗要讲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我们知道，我们不过是人。当我们这样子来讲神的时候，有时候不是只是要知道为什么，有时候是我们心里头的一个反抗，为什么神来做主？为什么神做一些我不能明白的事情？我不明白，我就不同意，我就抗拒神，是这样的一个心态。二十节他说，你这个人呢，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？二十二节，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忍耐宽容，那可怒亦被遭毁灭啊的器皿，又将那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。如果神要这么做，有什么不可呢？二十四节，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，不但是从犹太人中 也是从外邦人中，这有什么不可呢？然后25节讲到说，那外邦人也要蒙怜悯，意思就是说，在从前，在旧约的历史里头，神使法老王心刚硬，外邦人心刚硬，好救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为要把怜悯不单是临到以色列人，也临到全地的人。神叫法老王心刚硬，为了他能够施怜悯在以色列人身上，也能够让这个怜悯临到全地的人。怎么把怜悯临到全地的人？有一个经文你们不要忘了啊，当约书亚要进去迦南地的时候，他派的探子进去的时候。探子听到什么？听到迦南的人早就说：“我们早就听到，当初你们在埃及，你们说神怎么样把你们从那边招出来啊？过了红海，我们一听到心都消化了。原来坐在这个法老王身上的这个消息，就传遍全地的。”叫人知道神的可畏，这个信息传出去，是因为神怜悯全地的人，要让全地的人认识这位神，让他们有机会能够悔改。神让法老王心刚硬，目的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人，目的是让他的怜悯能够临到全地的人。到了后面，在第11章7到24节，就是我们这个周末所读的这经文呢，他讲到现今呢，但是以前，现在就是以色列的保罗的那个时候，神使以色列人心刚硬，好叫救恩临到外邦人，最后让神的怜悯能够临到众人。也包括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人看到外邦人得救之后，心里起了嫉妒，就愿意也要来相信。你发现神的整个救恩，神不偏待人，神不偏待人，就算是神叫一个人心刚硬。目的也是为了让他的怜悯能够领到众人。但是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得救？29章27节到29节，我们一起来念9章27到29节，来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：“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人不过是剩下的余数，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，叫他的话都成全，速速的转机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些神的怜悯拯救的当中，神拯救余数啊，余数就是不是许多人，只是多人的里头的少数的一批人啊。在第11章1到6节也是这么说的啊。我们来看第11章1到6节啊，我念给你们听。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？断乎不是，反倒因为他们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。哦，我念错了哈。跳过去了啊！第1节，我且说神弃绝他的百姓吗？断乎没有，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属便雅悯支派的。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。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？他在神面前控告以色列人说：“主啊，他们杀了你的先知，拆了你的祭坛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”神的回答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：“我为自己留了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如今也是一样。 照着神拣选的恩典，还有所留的余数，神还保留了一小部分的人。神的恩典只临到一小部分的人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原因就接着讲。为什么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失败？为什么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失败呢？19章30节说：“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，就是因信而得的义；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，却得不着律法的义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因为他们不凭信心求。”他们要靠自己的信念，神的救恩从一开始就已经显明了，不是按着行为，但他们却要凭着行为，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。所谓的信心，就是说承认说自己的行为是不够的，是不足的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不可能靠我自己。你要邀功的话，你就不能凭着信心。所谓的信心，就是你完全放下自己的行为，说我认了啊，我再好的行为都是污秽的，我再好的行为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。神啊，我真是个罪人。这叫凭信心。唯有信靠耶稣基督，不凭着自己的行为。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，我们不可能凭自己的行为。19章33节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我在锡安放了一块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，信靠他的人必不知羞愧。10章1节，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，就是向以色列人。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我也证明他们有热心，他们热心不是按着真知识，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意，就想要立自己的意，也不服神的意。神的意的标准他们不服，他们想要按自己的标准来立的。很多我们不能信主的原因，就是我们不服神的意的标准。我哪里是个罪人？你为什么说我是个罪人？神说：“你心里起了贪念，你就是偷；你心里起了这个淫念，你就是犯了奸淫。”哦，这个标准我不服。我佩服的是那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极其好的一个人。这是我们想为自己立的，所以我们就不服神的标准。在神的标准是在神的眼光之下。人心里头想的尽都是恶，没有一个人的行为是真正从内心纯洁美善的心发出来的，因为没有一个纯洁美善的心，我们都是罪人。为什么大部分人神要拯救的时候都灭亡，只有少数的？因为大部分的人。不服，我们人本是不服。后面又再一次讲到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，在19章19节，前面讲说他们有热心，是不是？不按着真知识，就表示说他们并不知道神的标准，真正的标准，他们总是要靠自己。到了第十章第19节的时候，他这一次就说：“我再说，以色列人不知道吗？”不是，这一次他们知道了啊，因为福音已经传到他们的耳中了。中间讲到说这个福音啊，要神差人，然后传了之后要听，听了之后要信，信了之后要向神呼求。然后以色列人没有听到吗？他们已经听到了。从19节开始就说，我整天向那不成子民的啊，来这个惹动你们的愤怒。用无知的名来触动你们的愤怒，又说我这个整天伸手召唤那悖逆顶嘴的百姓。我且说神弃绝他百姓吗？没有，这些人虽然知道了，他们还是拒绝神。但是神 还是为自己保留了一个余数。真正愿意相信的人是属于少数的一批人。福音经临到了第十章五到九节。第十章五到九节，福音已经临到了。第六节说，唯有那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，你不要心里说谁升到天上去，你不需要再跑到天上去找，谁下到阴间去，你不需要再下到阴间去。他到底说什么呢？他说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。意思是说福音已经临到了，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个福音，如今这个救恩就在你口里头，在你心里头，你只要愿意承认耶稣是主，愿意悔改，信他做你生命的救主，赦免你的罪，你可以得救。如今福音已经临到了。第十章十四到十八节也讲到说，福音也已经传到了。说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？未曾听见他，怎么信他？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够听见？没有奉差遣的怎么传道呢？所以那些不信他的人怎么会求他？他们不信的话是因为他们没听见，没听见是因为没人传，没人传是因为没有人差他们来传。他说不是，早就被差就已经被差出去，早就有人在传了。今天这个福音已经在我们的耳中，我们已经听见了。在第十八节，当我说人没有听见吗？诚然听见了，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，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。我们先不谈这个世界某一个部落的种族，因为你不知道，你只是猜想说他们没有听到。但是你现在知道的是，我们在座的这些人，你们是听到的，已经有人传了，已经有基督徒他在百忙之中很无聊的脸皮厚的把你拉来了。他也知道叫你来说教会有饭吃，这个是很羞耻的事情，谁要饭呢？没有人要饭。但是呢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我们竟然是这样子去叫人来的。那他们并不是有心机啊，他们只是愿意你来相信。我时间快用完了，到了中间就来到第十章的十节到十三节，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原来神的救恩一贯如此，从一开始就是那寻求他的，按他的心应许，完全就不按行为的。从一开始旧约里头就提醒我们，求告主名的得救，不是按行善，不是按自己的行为向神呼求。神的话并没有落空，因为他的话你认识清楚的话一贯都是如此，他的选召没有后悔，他拣选了那信他的人，他就绝不后悔。在中间呢，这十到十三节呢，上次我们讲的两个星期讲的，你就是发现每一句都出现因为，每一句中文没有把它都翻出来，英文很清楚 for 因为人相信，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因为经上说，你看人心里相信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，这个的根据是哪里？旧约的根据。因为经上说，凡信他的必不知羞愧。因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外邦人没有什么分别，为什么没有分别？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他不是只是以色列人的主，他也是中国人的主，台湾人的主， 我在这里讲中国台湾，有些人不高兴啊，他也是马来西亚人的主，他也是新加坡人的主，我们都是华人啊，但是不同国家的华人啊。那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。最后再来一个，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原来神的心意一贯是如此，一贯是如此。我们最后来看这个第十一章的33节到36节，一起来念。圣哉神丰富的儿子，他的判断何其难，他的终极何其难许，谁知作主的心，谁做过他的谋士，谁先给了他使他偿还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你荣耀会。我们下个星期会谈讲这一段的经文啊。我本来要从头到尾再讲一遍，但是时间已经到。神的话绝不落空，我们要珍惜神的话。他的救恩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致的，他并没有因为旧约失败了他换一个方式，他的计划全从不失败的。这应该是我们很大的安慰。如果他对以色列人失败了，他就再去找一个外邦人的话，那 你担心这个我在这里读的 PhD， 神要我毕业 PhD 毕业的这个计划失败了怎么办？你就会担心神在我身上的计划会不会失败。福音不是神的新计划，福音自始至终都是一样的。你读以弗所书的话更清楚，福音是从神在创世以前就计划好了，神的应许从不会失效。让我们能够来抓住神的应许，这宝贵的救恩，一到八章讲的因信称义的救恩，不是一个新的道理，而是神从创世以前就已经为我们开了这条路。在基督里，基督他是我们的磐石，我们可以得救，呼求他的就可以得救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见神整个救恩的计划，一切都是从他而来，一切都要归给他，愿荣耀归给神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们，感谢你，你赐给我们这奇妙的恩典，在我们还不晓得的时候，主你就已经决定要怜悯我们，透过基督的救赎，好让我们这些人今天救恩就在我们的嘴边，在我们的心中，只要我们向你呼求，我们不需要等到下一刻，我们不需要等到我们做好了什么，因为不靠行为，只要靠我们今天有一颗愿意的心，说主啊，赦免我这个罪人，我是得罪你远离你的人，求你救我，我们就可以得救。求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转向你，向你呼求，让我们在你里头能够得到那一个得救的喜乐跟平安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